着鱼来见西荣主，劝他别中了秦国人的计。荣主挺反感，也挺生气，有点不耐烦了。我说姚鱼先生，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说我刚喝了几天酒啊，刚听了几次歌啊，我就被秦国人迷恋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在秦国住了整整一年，你整天吃喝玩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主公，我正想向您禀报，这是百里奚和简书定的计，等于把我软禁在秦国，把我扣在秦国了。时间一长，大王您见到我肯定起疑心，怕我归降秦国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君臣就分心了，咱们可不能中计呀。他这番话说的是实事求是，姚鱼猜出来了简书和百里奚的用意，但是现在荣主是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姚鱼越说，荣主的火气越大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秦国是善待我也好，使得计策也好，我是该吃吃该喝喝。我爱听秦国的歌女唱歌，这谁也管不着。你要是愿意在这待着，你就在西戎待着。你要是觉得西戎庙小，容不下你这个大神仙，你再去别的地方自谋出路也行。三言五语，西戎主把姚鱼给轰出来了。姚鱼越想越别扭，他回到府里急得直跺脚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样下去西戎不就完了吗？这时管家进来禀报说，秦国有人前来下书。什么人呢？是百里丞相手下的一个仆人，送来一封重要书信。姚鱼一听，快请他进来。这人进来把信呈上，姚鱼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他像木雕泥塑一样愣住了，半天没说话。怎么一封普通的来信把他给惊呆了？他佩服百里奚料事如神，就像看见他在西戎的处境一样。信写得很客观，非常理解姚鱼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先生到秦国日子不多，但是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我很愉快。我们随时欢迎先生再来秦国。您再来秦国，为官也行，经商也可以，最好在我们这定居。我们随时随地欢迎您到来。姚鱼拿着这封信是哭笑不得。百里奚呀，百里奚，你可真够高的，计策用的真妙。你们把我扣在秦国，荣主起了疑心，现在我们闹得挺僵，西荣主赤班也不欢迎我了，我在这待着也没什么味儿，那就上秦国去吧。这个事儿弄假成真，我本不想归顺秦国，要不然我到西戎来干嘛？我直接去秦国不就得了吗？现在不想归顺秦国也不行了，西戎主已经不信任我了。 荣主手下的文武百官也不敢和我亲近了。想来想去，姚瑜横下一条心，哎，我走吧，可不能明着走。他知道西荣主赤班脾气不好，喜怒无常，要真把他惹火了，他能把我给杀了。好啊，你不想在我西戎待着，要攀高枝上秦国，我也不让你称心如意。你不在我这待着，别处你也别想去。姚瑜就和下书人商量，你们丞相还想请我到秦国去，我正想去一趟，我不带西戎人，就咱们两个一块上路。好在姚瑜在西戎没有什么累心的事儿，也没有挂念的事儿，三亲六故都没有，打点了一个小包，他就和这位下书人悄悄的离开了西戎，到秦国来了。来到秦国，一见百里奚，俩人一见面，百里奚笑了，先生果然回来了，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。打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就想念你，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再回秦国来。没想到这么短暂的时间你就回来了。姚瑜是又气又乐，他乐什么？自己总算是离开西戎了，秦国上上下下这么欢迎自己，这叫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是高兴的事儿。生气呢，就是简叔和百里奚，你们心里想的是这么回事儿，不直接跟我说，还在我身上用计谋。行了，老兄你别说了，我自从离开秦国回到西戎，我一直苦闷，你这封信称得起是及时雨。百里丞相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现在是弄假成真了，上次我是奉命聘秦，是来刺探你们的国情，你留着我不让我走，荣主起了疑心。百里奚笑了，先生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，我知道你在西戎待不下去了，所以我给你写了封信，你来了正好。马上把简书请过来，摆下酒席，三位痛饮了一番。百里奚把这个事儿就禀报了秦王，穆公相当高兴啊，当时就召见了姚瑜，拜他为秦国的上卿，那仅次于丞相啊。姚瑜就问百里奚，你们收下我一个人就满足了吗？百里奚一愣，先生何出此言？你别一口一个先生，要是当着外人，我称你为丞相，你叫我一声先生，你就是我老大哥，我就是你的小老弟儿。那好，我就叫你一声老弟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姚瑜说，你们光收下我不会甘心，西戎怎么办？你们想不想征服他？百里奚微微一笑，老弟你想的比我远呐。姚瑜一听，算了吧，这不明摆着吗，你们把我收留了，我没有什么进谏之功，西戎所有的情况，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军事的、文化的，我都了如指掌， 百里丞相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绘一张图。秦王千岁要是有这个想法，不妨按图索骥，收复西戎是易如反掌。百里奚笑着点了点头，这就是你的进谏之功，这就是你的奇功一件呢。只要我们把西戎收过来，那我秦国无忧矣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要不然我家大王千岁总不放心，不仅是西戎，还有好多部落经常到我内地来捣乱，我们一出兵他们就跑了，等我们一收兵他们又回来了，这太麻烦了，也太牵扯精力了，时时刻刻提防着后院着火呀。姚瑜说，丞相，这回您不用提心吊胆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了。姚瑜给百里奚出了个主意，您也不用大动干戈，派将点兵，可以给西戎主赤班写一封信，愿意跟他联合，咱们双方不妨搞个联盟，你西戎缺什么少什么你就开口说话，我们秦国全力支持，满足供应。百里奚一听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当时把书信写好了，派人送给西戎主，同时禀奏秦王。穆公一听当然高兴了，要是把西戎收服了，那影响可大了。把信送到西戎，赤班一看这封信呢，当时就傻了，他真后悔了，当初姚瑜从秦国回来不应该那样对待他，对他太冷淡了。唉，当时啊我也确实生了点气，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该如此了，应该跟姚瑜好好交谈交谈，了解了解实际情况。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姚瑜归顺了秦国，秦王拜他为上卿，他得好好表现呢，肯定把我西戎的情况都跟秦王讲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按着秦国的意思办，那秦国人肯定发病，我想逃走都来不及了。西戎哪儿设防，哪儿屯兵，哪儿屯粮，姚瑜全清楚。西戎主酒也喝不下去了，他也没心思听歌看舞了，立刻召集文武，当着文武把这封信一宣读，然后问他们这事儿怎么办呢。文武一听，有的人生气，有的人发愁，有的人呢是暴跳如雷。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，什么友好啊，结盟啊，这是幌子，目的是想吞并咱西戎，是想叫咱做他的属臣，以后再想发兵去抢东西那可就困难了，那咱就完了。秦国是天咱是地，秦国是父咱是子，秦国是君咱是臣，以后就得顺着秦穆公的眼色行事。秦穆公哼一声哈一声，咱们就得琢磨两天，那滋味可不好受啊，与其坐着死还不如站着生，干脆咱们和他较量一番，鏖战一场，决一死战，就是叫他打死也不能叫他吓死。呵，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，有一些文武大臣劝赤班 主公，看来秦国人也没有歹意，信上写的挺清楚，咱要什么人家给什么，咱缺什么人家给补上什么，这不比咱们去偷袭强得多吗？大伙一劝赤班，西戎主也动心了，那咱们从即日起就归顺秦国吧。写了归降顺表，备了一份厚礼，派人送到了秦国的国都。西戎从此对秦国是拱手称臣。西戎主赤班归顺了秦国，反响太强烈了，影响太大了。怎么回事？秦国的周边有不少的部落都跟西戎主学，经常到秦国的边境来捣乱。赤班一投降，这些人全泄气了。西戎主那么大的势力都归顺秦国了，咱们还闹腾什么呢？就纷纷写降书，无条件归顺秦国。大齐穆公乐得直拍巴掌，没想到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只是收了一位姚瑜，通了几封信，就收了这么多的部落。以西戎主赤班为首的都俯首称臣，齐穆公也不知道怎么赏百里奚和简书好了。当时传旨，在两座相府的门前立两座大牌楼，文官到此下轿，武官到此下马，赐他们半副銮驾，黄金十亿，一亿是24两，十亿就是240两。秦朝上上下下该封赏的封赏，该加薪的加薪，全国放假3天，刨去龙灯就是会。秦国这么热闹，震惊了整个列国，各国诸侯无不翘首相望啊。秦穆公不得了啊，秦国真称得起是雨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呀。现在列国之中有几位诸侯能跟穆公比比高下呀？当时就把那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都给震了。齐桓公当即召见管仲，向仲父请教。仲父，您说秦穆公要干什么呢？秦国是怎么回事啊？管仲很平静，他笑着跟桓公说，秦穆公礼贤下士，重视人才，秦国得了高人了，人是第一因素，是第一位可宝贵的，哪位诸侯要想称霸，身边必须要有人，要有能人。列国诸侯纷纷写信上表送礼，向秦国表示祝贺，秦国上上下下一片欢腾啊。朝中的文武以及秦国的百姓全服了，服秦国的两位丞相。两位丞相刚上任的时候大家都不服气，都埋怨穆公千岁从哪儿找来这么两位老头啊，一位是拿羊皮换来的，另一位是山村的农夫老叟，他们能干什么呢？能为国出力吗？这回一看，两位丞相身不动膀不摇，整天喝着茶喝着酒，就把西戎给收服了。这还了得，咱们千岁了不起呀， 街头巷尾茶馆饭店，老百姓聚在一块儿，就是一顿神侃神聊啊，议论纷纷。有的人说咱们千岁真是不得了啊，用五张羊皮就换来这么一个大高人，要是用五张牛皮，那还不得换个姜太公来呀。大伙一听你瞎说什么呢，哎呀，我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两天把两位丞相还有姚瑜和公孙枝都忙坏了，各国全来送礼祝贺进表，这贺信都看不过来。这几位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各国的贺信像雪片一样纷纷送到秦国来，可是唯独没有晋国的贺信。要说晋国和秦国的关系最近呢，结秦晋之好嘛。献公的长女薄姬是秦穆公的夫人嘛，晋国没写贺信来，秦国朝野一番议论。当时两位丞相还有上卿姚瑜就谈起这个事儿来了，简叔就问他们，我说二位，你们注意了没有，咱秦国这么大的举动，怎么晋国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姚瑜说，我也说不好，因为献公为人和其他诸侯都不一样，这个人性格很特殊，该远的不远，该近的不近，而且还怕老婆。晋国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猜想啊，晋国可能是出了大事儿了。